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的生活杂志。接下来呢，我们要接通特约记者小纯的电话，聊聊新春佳节的时候我们是应该怎么样的庆祝很多的传统习俗，还有呢，在澳洲我们可不可以放鞭炮，非常好的问题啊。小纯你好。
那刘老师您好，听众朋友大家好，在这里呢也是想趁这个新春佳节之际呢，祝大家过年好哈，新春快乐，
新春快乐，
对，新的一年呢健健康康的，
也祝你呢全家春节快乐哈。
嗯，
你移民来澳大利亚多长时间？
快20年了。
那你来的时候是个小孩子？
你不能算小孩子了，不要暴露年龄好了。
但是在你的记忆当中，是不是还有传统上我们中国人庆祝新年的种种习俗呢？
是的，毕竟我还是在这个懂事了之后才从中国来到澳大利亚的哈。
嗯。
所以比如说我们过年的一些习俗啊，比如说穿红色呀，放鞭炮啊，这绝对都是这个小时候记忆中的这个很鲜明的一个过年的这么一个标志了。尤其是过年的时候这个张灯结彩哈，大家都是红红火火穿红的，这完全都是因为我们这个一些老的习俗哈造成的这么一个延续下来的东西。我想呢，我们即使到了澳大利亚呢，我们可能还会到过年的时候大家还是愿意比如说门口贴个道福字啊，如果是本命年的话，那个我们的听众朋友呢可能今年呢还会比如说特别的穿上一些就特别的一些红色的衣服啊或等等的，这比如说一种过年的这么一个节分一个气氛吧。
嗯，那你在中国你还记得小的时候有这么多的习俗，为什么大家要穿红，为什么大家会放鞭炮，有没有什么道理你知道吗？
也是，其实都是听老一辈的人的讲哈，说是这个过年时主要是因为是说当初有这么一个传说，说有这么一个凶猛的这么一个凶兽和一个怪兽，它的名字叫做年。而它呢每逢这个就是过年这个新旧岁交替这么这个时机呢，它就会跑出来伤人呐、啊、比如说糟蹋庄稼呀，跑到村庄里面来伤人呐、啊、伤畜，所以呢让百姓们都觉得就是叫苦连天哈，非常的觉得没有办法去对付。然后呢说有一次呢它又有一年的时候呢跑到这个村庄里来为非作歹了，结果呢正好这时候有一家人呢门口挂了这个大红色的衣服还是大红色的被子还是怎么回事哈、啊，就把这个年给吓跑了。然后呢等他跑到另一处去之后呢，又被另一处的一个灯火光好像又给吓到了，抱头鼠窜了。所以呢人们就觉得说，哦，这个年可能是怕红颜色，而且呢也怕这个火光还是怕这个亮光哈、啊、大家这个以后呢就每年都要有穿红啊，张灯结彩呀、啊、红红火火呀、啊、包括放鞭炮啊，是想把这个年给吓跑这么一个意思。这是我从小听说的这么一个传说的故事哈、啊。
总而言之呢，的的确确也是因为张灯结彩、穿红戴绿，同时有鞭炮、烟火，这个年味儿才特别特别的浓哈。我们也记得说你也是北京人，那在北京的曾经历史上多少年禁止放鞭炮、禁止放烟火的时候，在过年的时候为了安全，结果这年味儿就大大的减少，后来好像又部分的恢复。
对，因为毕竟这个放鞭炮这种这个噼噼啪啪这个炮竹的声音好，总给人们带来一种这种除旧迎新的这么一个感觉哈，让大家创造出来这种热闹喜庆的这么一个气氛，也是我们华人也是我们中国人过年呢一个非常喜欢的这么一个活动这么一个方式。然而呢我想我们到了这个澳大利亚来之后呢，可能很多人可能也包括一些新来的移民，可能我们马上要过年了会存在一个疑问，那我在澳大利亚的话我可不可以放鞭炮，我过年的时候我毕竟是一个华人啊，而且澳大利亚是这么一个认可多种文化的多民族的这么一个国家，它是一个很包容，对多种文化多民族很包容的这么一个国家，那它会不会尊重我的这一个从中国来的这么一个习俗，允许我来放鞭炮呢？我想这可能是大家会比较知道的这么一个问题哈。但答案呢是不可以的。也就是说呢澳大利亚呢它的所有的州除了我们可能一会儿会要提到的这个北领地，它是有自己特别的一个北领地日，那一天它是允许放炮竹的，除了这一个日以外呢，澳大利亚是全国禁止单独自己放炮竹放烟火的。而如果你要想要购买炮竹购买烟火然后放炮竹放烟火的话呢，你必须在各个州的相关的部门，比如说公共安全或劳工安全这个部门，就是我们说的这个 work safe 这个部门，来申请相关的这么一个 license 或 permit， 也就是这么一个执照，才可以去购买或者是点烟火，甚至说才可以去 出售烟火或者是进口烟火等等，它有各种方面的不同的类型的这么一个许可，来让你说根据你的需要来，你到底是要电烟火还是卖烟火还是进口烟火等等，它都有不同的分类的。
那年年在 Chinatown，我们叫唐人街或者中国城举办的新春庆祝活动当中的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项目，就是点燃长长的一挂鞭炮啊！我记得呢，不止一次，有的这个澳洲本地人呢，他也到那儿去到处找、到处逛，然后碰到你就问：“哎，一会儿在什么地方放鞭炮啊？”就为了去图这个新鲜，每年就这么一次。那我想大概也是经过相关部门特许特批，才可以有这样一项庆祝活动。
确实是的，当你是拿到了这个 license， 就拿到了这个许可证之后，当然你可能是要经过，首先你要经过申请啊，而且你要是需要参加一个这个 training course， 就这么一个训练课程，而且呢你还要这个经过一个相关的这么一个考试。当你拿到了你这个 license 之后呢，你这个许可之后呢，你就是一个被许可的这么一个所谓的叫烟火师吧，在你的许可允许范围之内进行这个烟火的操纵了。而即使你是这么一个烟火师呢，你平时也是不可以在公共的场所进行点咱们说的中国的那个鞭炮的，除非像您刚才说的是的，在特殊的一些这个传统的节日啊，而且是为了帮助有些是有组织性的，为了比如说一些社区团体啊等等，在他们的这么一个协助下，是为了一些特别特定的目的、特定的环境下做这个叫做我们所说这个 Chinese firecracker 的这个点鞭炮的这么一个活动，否则的话呢是不允许的。
那可是在刚刚过去不久的去年12月份的这个圣诞节哈，我还记得呢，当时是在城里，在墨尔本啊，就是这个城里边有固定的这个烟花燃放点，可是在城外在郊区很多的地方，我看到很多人是在自己燃放这个烟花，实际上可能其中很多人都是违法的来点燃烟花，什么而且发生了不少的事故。
没错，其实我们今年1月1号，2017年1月1号就有新闻爆出来说哈，比如说西南威尔士州的一位54岁的男子呢，就是因为违法点烟火，受伤了，好像是已经是死亡了。然后维多利亚州也发生了这么一个事故，好像是一个40多岁的男子，也是因为点烟火，违法点烟火造成了这么一个死亡的事故。同时呢，还有一些年轻人，比如说 teenager 啊，或者是好像是还有一个19岁的在新州的这么一个年轻人，也是因为点烟火伤到了眼睛，或者是其他方面的这个烧伤啊等等。这也是为什么可能我们的这个政府呢大力的宣传说这个，比如说包括像墨尔本啊、悉尼两个大的城市呢，他们每年都会有自己的烟火的这么一个组织，这么一个庆祝活动啊，在不同的这个烟火点呢会放烟花。而且政府呢各个这些机构呢也都是呼吁大家呢要集体跑到这个城里面来呢，如果你喜欢这么一个庆祝活动方式的话呢，来到城里面呢去观看这种烟火的这个是有组织性的，而且是有专门的是受过训练的专人来点放烟火的这么一个方式来庆祝，而不要自己在私人的地方呢，尤其在家里面啊，可能有时候会有孩子老人的地方呢去做进行这么一个违法的这么一个烟火的操作，因为真的是很危险的。其实我们在中国也知道，每年即使是像您刚才说的北京这个禁烟花炮竹，实际上还是会有偷偷的违禁的方式，而每年爆出来的这个死伤其实还是很多的哈。
嗯，
刚才说到七人哈，当地人他们也很喜欢烟火，这其实也是有传统的。实际上在澳大利亚，在他们的70-80年代呢，他们当时呢其实专门有一天呢就叫做 Crackers Night， 专门就是点烟火的各种各样的形式来点烟火。包括现在在新西兰呢，实际上还有烟花节，他们在那个每年呢好像是11月5号呢，为了庆祝那 Guy Fawkes Day， 就是为了庆祝这么一个，这可能是讲到了英国的一些历史的原因哈造成的，这个为了庆祝这么一个当时的一个活动呢，所以把这个历史日期呢延续下来了，所以新西兰呢还是有这么一个烟花节的，只是现在在澳洲呢，因为出现了这个因为烟花私自点烟火出现了很多的伤亡事故，维州和新州好像大概都是在80年代左右，可能其他的州比如说塔斯马尼亚可能是稍微往后一点哈，其他州可能靠后一些吧，在等于80-90年代的时候呢就把这个烟火日呢给禁掉了，澳洲就全国性的呢禁止了这个烟火的这个私自的这么一个燃放的一个行为。最近可能几年因为过了30多年过去了哈，慢慢最近又有呼声来说希望澳洲也恢复这么一个烟火日，希望大家可以点烟花。我个人认为来说呢，我觉得其实私自点烟花的呢还是弊大于利的。
华人朋友来到澳洲生活哈，那听了小纯的介绍，知道在这边私自燃放烟花鞭炮是违法行为的话，不管通过什么样的渠道私自的买卖这些烟花鞭炮呢， 也是违法的，大家特别的注意安全。
刚才我们虽然说的这个鞭炮啊、烟花啊，是我们所说的那种点燃的，但实际上在我们日常的生活中，比如说像开这个生日会的时候、开 party 的时候，我们有那种 poppers， 就是一种一拉
小拉炮，
对，拉炮，还有包括我们点的一个小长的一个，就是点燃之后它会发出那种就是 sparklers， 就是那种会发出那种小
闪光
烟火的，这些呢倒是不禁止的，因为他们的含的烟火量呢是非常少的。
非常非常感谢小春给我们做了以上的介绍，也特别的祝小春和收音机旁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都过一个又喜庆又安全的新年。
谢谢您刘老师，祝大家新年快乐。